请大家放开新约圣经，我们读两节的短短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是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好，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好，会众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蒙允许，现在却蒙了允许。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信徒信经第十五讲，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好像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感谢主，那这次让我到加拿大 到西班牙，然后回来到今天还是有点累累的样子，有点有时候感觉到好像神志不清了。但无论如何感谢主啊，到这样的年龄啊，然后到加拿大去，然后加拿大啊，搭飞机到伦敦，转机到西班牙马德里，然后回来又是马德里啊，伦敦啊，多伦多啊，多伦多回来了，再到这个杜拜，杜拜再回新加坡啊，就是转机转机换机这样啊。那么算算这个在飞机上的这种时间，在机场啊的时间，还行李仪式啊啊等啊，弄了整100个小时，累死了。所以有时候想到唐牧师那样，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佩服啊！这是也无论如何也感谢主，这是一种经验啊，把荣耀归给主。那今天要跟大家提到的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们相信上帝，天父上帝，我们相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们信圣灵，都不是很困难的事。如果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查考圣经、思想、祷告、生活、经历等等，来去克服这些困难。到最后，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可以认识我们所敬爱、所尊崇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然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觉得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也可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太复杂了，所以有些复杂问题多到你不能够接受，你知道吗？我个人相信，我相信我们自己也相信，在历史上有个别的地方教会的确有不少很优良的、很特殊的这个表现，在这些教会里头，这些教会实在是遵循上帝的旨意，这教会的确是很好的教会。那如果叫我们相信这样的教会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走样的教会啊，那做了人半角色的教会，不像样的教会，你说我能信这个圣而公的教会吗？我也不知道你能够信这样的教会是圣而公的吗？我想非信徒他们信不进去，慕道的朋友可能 也一信不能，要信但是不能信。那么很多基督徒甚至传道人，连我自己啊，我也是觉得很难接受。这个是圣而公的教会吗？那不过话讲回来了，圣而公的教会是你跟我个人的感受而下的判断吗？是你我个人给的答案吗？圣而公的标准是你我做决定的吗？是根据你我的标准是吗？所以你越问就越多问题了。所以今天早上还有下一次我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圣而公的教会的事情。首先我们来思想关于教会这样的一个名称。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阿该西亚这个字啊，没有什么神秘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他要表达的就是有一群人在一起聚会，有一群的人在那里听演说，有一群的人在那里听政府高官在那里公布消息，有一群的人在那里庆祝什么节日。那在古代这个希腊里头，他们都用 Akaisia 这个字来去表达。那么当圣经，旧约圣经希伯来书，希伯来文的圣经那翻成希腊文，第一本那是74一本。那这本圣经希腊文的圣经翻出来，新约第一世纪新约教会的开始的时候，他们所用的也就是这本圣经。那新约圣经还没有，就是希腊文71本。那么里头啊，描写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就是74一本的里面，描写关于以色列人他们蒙上帝的呼召离开埃及，过红海，行旷野路，然后进入迦南，凡是这些以色列人经过的事情，讲这些以色列人整群体的以色列人，那么就用阿该西尔这个字来去表达。这个是74一本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英文教会用 church 这个字来形容教会，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怎么样，你会想到什么叫做 church？那我们头脑里面就仿佛好像看到什么呢？看到一群矮板的、安静的、完全被动的会众，他们很温存的、很有礼貌的坐在长长的长椅之上，听台上的讲员讲耶稣那个 church 的带出来的话。不然的话你就想到什么叫 church？ church 就是那个礼拜堂五彩缤纷的玻璃窗阳光塞进来，很严肃，很有吸引力，那尖尖的塔，好像塔顶尖塔顶钟楼，屋顶上还有十字架，那么这个就是 church。 那中文教会呢，你就发现我们用什么，我们用教会。 教会这个字更惨，惨到怎么样呢？惨到就是叫你你才会，不叫你你就不会，他那个东西是这样。那我们看到教会是什么？教会就好像来上课一样，上课听讲，然后下课，然后茶点，然后午餐，然后回家，然后下星期我们再重复一次，上课听讲茶点午餐回家，这叫做 church， 这叫做叫你你就会。那我们回到其实是一本用阿该西尔这个字来形容，形容那一些从埃及跟法老惊心痛魄的来斗争，然后呢离开埃及到西乃山去朝见招他们的耶和华上帝。这些蒙上帝呼召跟随上帝的引领经过旷野应许的地方然后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阿凯西亚这个字来形容这一群的人是充满活力的。这个字本身是有活力的，很活泼的。你看到是的，那一群的人呢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前进，迈向一个美好的目的地，那就是迦南。他们好像军队一样前进。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动画。那么新约呢，希腊文的圣经里头也是用阿卡西亚这个字来形容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我看这个是圣灵很特别的引领，这个引领是让我们看见所谓教会是一群追随耶稣基督的人，或是追随上帝引领的人，高举上帝的人，他们从本族，他们从本家开始，那继续不断的往前进，奔向地界，是整群整群的人。说本人约翰呢写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他形容这些跟从上帝的人说什么呢？说他们是天路客。为什么这些人就是要恳求世人跟上帝和好，一同奔向时间的末了，迎接那位荣耀的生命之主。这是天路历程来去描写的。那么这样的一群跟从上帝的人是怎样的一群的人呢？答案很显而易见的，就是基督徒，也就是教会。所以所谓教会啊，就是一群的基督徒，这些人蒙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呼召，蒙恩得救，那这些人就是教会。那简单说，组成教会的这一群人都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得救的人，那每一位得救的人就组成，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他们所以成为教会，完全是因为一个救恩里头的一个事实，接受这个救恩。因此教会是一个生命的组织，那信主的救的人，有了主生命的人，他就很自然的在教会的里面。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不管他参加聚会有多少次，也不管他参加了 多少教会的活动，他仍然是不属教会的，他不过是什么呢？不过是教会的朋友。所以我们说教友，教友教友就是这些人，你知道吗？就是教会的朋友，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这个是教友，教会的朋友。那么这些人啊，无论如何啊，他们不在教会里面，他是教会的朋友，教会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组成的，是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一群的人。那这个思想观念我们一定要好好抓住的。从表面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啊，被耶稣基督所拯救，呼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救啊，也纯粹是非常个人的事。但是要紧的是什么呢？我们绝对不是各自跟从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与其他的基督徒的信仰也不是毫无相干的。因为做基督徒从来就没有单独一个人做基督徒的，所以主耶稣拯救我们，呼召我们，不是单单叫我们这个人得救，然后呢他私底下给我们各样的好处，不是单单是这样。他拯救我们，同时也是为了要我们这些人实践他的心意，满足延伸他在地上已经展开的这个福音使命，也就是他所颁布的福音使命。这样的一个福音使命不是由一个人或是许许多多一个一个的人去完成的，而必须是由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大家一起去推动实践才会有成果的。这就是教会的见证跟教会的工作。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为什么你要拯救我们，而说不是单单为着个人的拯救，也是要我们进入一个群体，就是教会啊。这个教会就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这一群的人。所以我们读的圣经说啊，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很明显，当彼得这样子描写的时候，他的这一些话语是根据什么？根据旧约时代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这个儿女的观念带出来的。所以他也通过这样的一段经文说，上帝以前怎么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啊？然后呢他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套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就特别强调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新的族类，是属上帝的，是上帝的子民，就好像过去上帝拣选以色列一样，那个关系是相同的。其实基督徒是新的族类，不是彼得首唱的观念。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他面对啊，特别是他最后的那一段时间，面对祭司和长老们的刁难的时候啊，受他们责问的时候，耶稣曾经讲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 是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接国子的百姓。这是马太福音21章所讲的。那能接国子的百姓是谁？岂不是自有历史以来全世界所有属上帝的基督徒吗？这个是主耶稣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所做的预言，就是说上帝将要在列国列邦啊，把那些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啊，召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度，好像有取代以色列人的那个样子，成为新的选民。后来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带出一个思想观念，就是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新的以色列人。你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就读出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不是说我们仅仅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不是仅仅说我们怎么样子志同道合，你知道吗？我们还是同胞，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彼此存着一个什么呢？存着一个血脉相连，难分难解，无法割断的关系，那是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看见了，在圣经，特别新约圣经里头，讲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很坚韧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看见使徒们就用比喻来讲，讲教会是圣殿，讲教会是家，讲教会是房屋，讲教会是身体，是吧？用各方面来描述。那时间限制，题目限制，我只讲一件，那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那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啊，个别不同的信徒各自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安排当中成为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器官，然后合成一个身体，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而耶稣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表示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都知道一个身体有手有脚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口有内脏等等许多的肢体内脏，那这一切必须要好好按本位连接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倘若这些肢体这些器官不肯按照本位联合在一起，或是彼此拒绝与别的肢体而是器官联合在一起的话，起了冲突的话，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生病了，就 cancer 了，你知道？那或者就残废了，或者就死亡了。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用身体来表达教会，那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观念就是身上的肢体不可能也不会彼此排斥互相拒绝的，没有这回事。那照样圣经说到教会是一个身体的时候啊，基督是头啊，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啊，是应该是不能彼此拒绝互相啊冲突的，不然的话毛病也是产生了。 所以我们怎样子不愿意砍断我们的手啊，我们也一样啊的观念，我们不能够失去教会一个肢体，因为身体上的肢体是不分不离，是互相需要，不能缺少的。我再说，我们是血脉相通啊，唇齿相依的关系。所以当教会啊有争执有纷争的时候，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割肉的痛苦，你知道吗？所以带领教会的教牧们，爱教会的人，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好了，这个观念我们应该要抓住它。在这里聚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实践啊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讲回来，教会虽然是由一群跟从主的人所组成的，但是教会不是属于人的。那这个观念我们也要好好抓住。对于一般人来说，讲一个由人组成的团体，当然就是属于组成的人的。但是对于教会来说，这个原则是不合用。因为自从有教会以来，上帝啊，就好像要借着教会来对付人的占有欲。因为作为一个人，我们都喜欢把与我们自己有关系的事情啦、物啦、什么啦占为己有。但是上帝就不允许人在教会里面来这一套。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教会所述的问题的时候，很直截了当就讲，这是谁的教会？这是上帝的教会，这是基督的教会，这是主的教会。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看见当保罗的时代，他建立了不久的那个哥林多教会出现一种状况。什么状况呢？那就是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甚至特别标榜我是属基督的，来表示自己我更合圣经，我更得主的心意，我更存钱纯正，我更归正，他另成一派。我们发现一种状况，不是保罗、阿波罗、彼得他们说这个是我的教会，他们没有讲。但是我们发现哥林多的信徒界，我们属保罗，这个是归保罗，这个归阿波罗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当保罗知道这个教会在那里分门结党的时候，他就很震惊。而且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他自己也被卷到里头去，成为一批人高举的对象。我们发现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发现保罗不是因为有人支持他所以他很高兴，他没有，他也不欢喜人在口头上高举他，他不欢喜人实际的行动奉他为主。所以他发出一个问题，发出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保罗说什么？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我保罗的名受洗是不是？那这两个问题啊的答案啊，你不用说已经明白了。保罗说，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啊，你我奉保罗的名为你洗吗？那事实上都没有。是谁为你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我们奉谁的名为你受洗？奉耶稣基督。所以这两个问题就把焦点调 叫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我保罗为你受洗，也不是阿波罗，也不是彼得，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受洗。这些人都没有为你钉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所以你是属谁的？你是属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属主的，唯独基督只有他配的荣耀。所以保罗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传道牧师一个很好的榜样。什么榜样呢？不认为别人崇拜他追随他就沾沾自喜，而是什么？而是很谨慎很敏感，我自己是不是夺取了基督的荣耀。当然阿波罗彼得这些人也没有说教会是他们的。据说约翰卫斯理有一次他做梦，梦见自己去叩地狱的门，哐哐哐哐哐问什么人住在里面，里面看守的人很多人很多人。卫斯理约翰就问有天主教的人吗？很多。有长老会的人吗？很多。有卫理公会的人吗？也很多。哦，这个卫理公会的创办人听了就很闷啊，垂头丧气。好了，就转到天堂去，要叩门叩门叩门，然后就问里面有卫理公会的人吗？没有。有长老会的人吗？没有。有天主教徒吗？没有。哇，他就更闷了。那么再问，那么里面到底住的是什么人？里面的人说，你所问什么会什么会我都不懂，里面住的是那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这个虽然是一个梦，但是它说明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在上帝的宝座前，在将来我们到的那个地方啊，只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没有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没有。我再提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哈，那是提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门徒在一起大概有三年的时间。那么他带门徒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一座城，耶稣对门徒就做了一次三年学习的总考试，题目是什么呢？题目就是我是谁。那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怎么有福？耶稣就指出，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耶稣称赞彼得有福，但是有福不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你知道吗？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说彼得你是有福的，所以我要把你彼得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没有，彼得的教会是我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不是你彼得。而罗马天主教为了创立教皇制，让教皇成为教会最高的元首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硬硬的把彼得高举起来，说主耶稣把这里教会最高的权柄给了彼得。因为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那比的是什么意思？比的是一块石头。那么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块石头上，所以就把它高举起来。所以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接下来的教皇都是继承彼得而来的。那么懂希腊文的人知道那个彼得啊，这些啊，磐石这些啊，去解释那一块石头跟一个磐石那是有差别的。石头是石头，磐石是磐石啊，天主教把它弄成在一起。所以磐石立在磐石上，如果我们去看旧约圣经的预言，你看到以赛亚预言，预言什么呢？以赛亚说，上帝啊，要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啊，那里讲石头，讲磐石，讲房角石，讲根基。啊，那解经的人呢，这个是以赛亚在预言啊，教会的根基，那个是耶稣基督。后来我们看见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那彼得约翰在圣殿的门口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么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当时的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与犹太人的注意，那些宗教领袖就很想要治彼得啊，约翰他们死地。而看见彼得很勇敢很大胆的起来向这些人做见证，他引用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28章16节刚才我所念的那些圣经。彼得说什么？这位耶稣就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就见证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没有说我彼得就是那个磐石，没有。然后呢，我们发现当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啊，我们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前面呢，那彼得描述啊，用比喻来描述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好像什么？好像活士要建造成为灵宫。然后呢，他再一次引用以赛亚书28章16节说，耶稣基督就是那房角石。啊，再一次讲房角石。我以前读房角石，房角石是不是在祷告之上的啊一个角落的石头？其实房角石在翻译大概不是很清楚，还是那建筑家是不是这样讲？不知道啊。那房角石其实是一个很大块的地基石头来的啊，安放在两堵的墙相接的地方，是整个是稳固整栋啊建筑物最重要的石头。那换句话说，那个是根基来的啊。所以保罗就说什么？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保罗也说是耶稣基督。所以彼得讲磐石是耶稣基督，保罗讲根基是耶稣基督，所以房角石又是根基啊，那都是讲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是根基啊，所以教会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或是在教会是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建立的，这个是不用争辩的事。 不过我们回过来，我没有看见，看见什么？圣经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还有来一个根基，耶稣基督是根基在使徒啊，先知又是根基，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讲的话。还有保罗接下去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色，哇，所以又根基又房角色，我们大乱了啊，我们就大乱了。那这个话讲什么？其实保罗那样讲说，好吧，那意思是教会啊，是根据上帝在旧约启示的先知，以及后来启示的使徒们。那今天我们看的就是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上帝启示的话语，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据。为什么信主啊？主定十字架，不错，那再根据什么？圣经记载清清楚楚。那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诶，这个很特别，新约圣经还没有出来，为什么他可以看到这样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让他经历啊，看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讲话，一切生命啊，而同的才再来读旧约圣经啊，讲这个，他就总结一下子，所以他就把旧约要启示的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上帝的儿子，还有未来在新约里面继续启示的耶稣基督，就从彼得的嘴巴出来这样的一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哇，这倒是不得了，怎么读经读到这么惊啊，所以连耶稣基督都称赞了，你是彼得，你是小石头，你是一块石头，你好像石头一样。彼得很软弱，很常常软弱，他常常失败乱讲话，但是这一次是非常准确，准确到耶稣基督，你是刚强的，你很特别。然后主耶稣说，其实那是天父啊，指示你的，凭你想不出来，圣灵带领，神的启示引导，天父启示你的。所以主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所以这个磐石不是彼得，这磐石是耶稣基督，这个磐石是刚刚你所讲的那一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信仰里头，这一句话也就是旧约圣经启示的焦点，你抓到了。还有呢，新约圣经未来出来的也是这个焦点，哇，你抓到了。所以你是比这伟大的不得了，哇，不得了，你怎么看到上帝启示你，你有福，以前的人都没有看到，就是你看到。所以我是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头，这样的一个磐石，这是磐石，这是根基，这是房角石。所以凡是在这个信仰上的，他就可以经过风，经过雨，经过重重的逼迫，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都不怕，因为整个信仰是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是整个旧约新约所讲，那个是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工作，是立在这里面。所以彼得看见教会不是我的，是耶稣基督，保罗看见是耶稣基督， 啊，今天我们的看到，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信靠的是耶稣基督。那如果我紧紧抓住的信仰是耶稣基督，而这个信仰不会倒啊，什么运动来都不要紧，站稳。说教会不是彼得的，教会不是教皇的，教会也不是我们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而是耶稣基督的，因为他道成了肉身，付上了代价啊，救赎的代价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以耶稣基督做教会的主，而以我们自己代替耶稣基督做教会的主的时候，你就发现就引起许多妒忌啦、纷争啦，这个是很必然的。那当然就败坏许多人的心。因此我们认定了教会是属主的，我们大家是附在主的权下，我们的工作一切是在主的权下运作的，那么教会就可以正常的发展，那么教会正常的发展，健康的发展，那么就可以把圣而公的见证显示出来了。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我下次就讲圣而公。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高举主，附在主的权下啊，荣耀主的圣名。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